四同和张立人两个人租了两乘绿林子大轿，带着军队100余人前仆后拥赶奔浏阳会馆。这时候会馆里头可热闹了，那举人刘福堂正在正厅里边大排宴宴，款待越州的名绅士和当地官员。这刘福堂哪见过这个阵势，马上就吩咐，快快快，从摆一桌给二位公子另开一桌。二公子，难得难得呀，备下薄酒几杯，请二位赏光啊，无论如何来坐坐坐。谭嗣同当时站起，脸往下一沉，哼，各位，现在湘东大旱，赤地千里，老百姓饿死的太多了，公等在这花天酒地，未免太不像话，你们与自己的良心过意得去吗？
是，
举人老爷，今天我跟张少帅来没别的事，找你有一件事相商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。
哎呀，刘福堂赶紧行礼，有话您只管吩咐，怎么还说商量二字？二位有话就请讲吧。
举人老爷，方才我说了几句，湖南大旱，饿死无数的灾民，赤地千里，颗粒不收，今年遭了涂炭，如今老百姓没有粮食吃，而以你为首，把这5000担白米运到越州高价出售，恐怕于理不合吧。我跟张少帅商议，打算把这批粮食买下来，运回浏阳仗济灾民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
刘福堂这才明白来的用意。
哦，哎呀，他心里一琢磨，这5000担白米一卖出去了，那银子眼看就到手了，而且卖的价钱相当可观，按1斤来说就涨了7-8倍呀。那我怎么能拿回浏阳去卖去呢？你们能给我多俩钱？眼见到手白花花的银子，我能让你们给夺去吗？但这小子心里不乐意，嘴不敢犟。
二位，哎呀，难得难得，想要救济灾民，真是可亲可佩。
他不过这粮食已经出手了，您呢晚来了一步。再者说呢，他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粮食，这是10几户的。二公子有这个意思，也得给我点功夫，我把这些人找来啊，大家商议商议啊。哎，众位说是吗？
公子太笨，刚说到这，张立人那有多骄傲，他跟谭嗣同还不一样，平常竟已是压人了，说话专说上句。张立人把小眼睛一瞪，混账，刘福堂，你少耍滑头，咱们水贼过河别吃狗泡，什么你粮食出手了？临来以前我跟谭公子调查了，粮食还在船上没卸，再退一步说，就是卖出去你也得给我收回来，这件事同意也得这么办，不同意也得这么办。刚才你说代表10几户，那10几户在哪儿呢？在座的有没有？你们说话，乐意不乐意？
这时候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啊，那些人都在场啊，谁敢言语？
一瞅张立人盛气凌人，外面还带着军队， 恐怕要说不好就得做班砸。张立人还问，你们都哑巴？
说。
其中有个胆儿大的吭哧了半天，这才说了几句。少帅息怒，少帅您甭生气。方才举人老爷说了，这粮食也有我一份。我没有说的，只要举人同意，我是百依百随。哎，卖谁不都一样？我没说的。紧跟着有两个人小声嘀咕：“
我也没说，我也没有。”刘福堂一听，嘿，
啊，你们都推了，看来这事儿还得我说话呀。刘福堂这小子也不简单，那也是浏阳本地的一霸，而且他的三亲六故，在京里还有当官的，还有当色狼的，外省还有当道员、当知府的，这小子脑子也不好剃。刘福堂当时把腰板一挺，啊，好，大家没说的，那兄弟我说几句。二位公子，这个事儿咱得这么讲，他我们是讲买讲卖，我们一不做贼，二不犯法，对不对呢？这玩意儿你们就要买的话呢，咱也得从长计议，是不是？还得争取我们个意见。这玩意儿做买卖不能以势压人吧？啊！他刚说到这，坛子同一瞪眼，什么？以势压人？我告诉你，刘福堂，你平常做的坏事还少吗？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，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，你们昧着良心大发国难财，把这么多的粮食运到这儿高价出售，比偷比抢我看还严重，往深说这就是犯罪行为，你们懂吗？
哎，哈哈哈，唐公子，我看咱们别费唾沫星子，如果我刘福堂犯法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那咱可以走一趟。我这小子拉出硬刚来了，还没等谭嗣同说话，张立人急往前一窜，把手扬起来，啪，给刘福堂来个满脸花。这小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亏呢，你大人打你怎么的？来，把这小子给我捆起来。当兵的哪管哪，闻风耳动，进了七八个，上头是拳的，底是脚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把这小子打得只小狗叫，把刘福堂给捆起来了。张立人吩咐一声，把他推了上去，今天看看大老爷怎么审问他。然后张立人又问大伙，你们这粮食到底是卖不卖？好好的说一说。
哎，少帅息怒，我们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没意见，怎么的都行。
嗯，那还可以，我这个人办事撂地摔三节，咱把话讲到明处，这五千担白米刘福堂的不算，就说你们大家咱们公平合理给加钱，官面卖多钱咱给多钱，也不委屈你们。刘福堂这一批从我嘴里说没收，一文钱也不给。来了，马上告诉船家掉头回浏阳，仗济老百姓。哎呀，谭嗣同心中暗笑，心说我这个立人兄这人还真不错，办事挺咔嚓。他们从浏阳会馆出来，用骗子把刘福堂送到越州知府衙门，至于怎么处理他与本书无关，暂且不提，单表二公子高高兴兴回到店房，往里边走着，张立人就乐，我说富商兄，
对
对付这帮土豹子还用这么兴师动众？我张立人不是说句大话，这个场面我经历多了，二指宽个纸条就要他的命，这他妈小子敢犟嘴他。哎，说着他们刚往里头走，店房掌柜的出来，哎，哪位是谭公子？我就是。什么事？
哎，有个人等您半天了。
哦，谁呀？
他也不说。
后来我说你等着吧，
您回来了，您看看吧，在您那屋呢。
是啊，
谭嗣同心一动，认为家里派人有急事儿。
等迈步进屋一看，在眼前跪倒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磕头。蹦蹦蹦蹦，行行行行，谭嗣同把他拉起来一看，这才想起来，闹了半天是在半道劫道的那个小伙子叫罗英。你说他怎么来了？当时就问他，罗英还有点抹不开，公子，上一次我不分青红皂白，胆大包天劫您老人家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您给了我20两银子，可我回到家乡之后，把我爷爷就赎出来了。我爷爷高兴的不得了，问我这银子从哪儿来的。我一说谭公子赏的，我爷爷感动的都哭了。他扶着我的头顶告诉我说，在这慌乱的年头，这样的好人不多呀。现在我爷爷跟我妹妹在家里生活，让我来投公子。我爷爷说得好，让我一辈子伺候恩公。少爷，您就把我收下吧，我一辈子都不离开您。说着罗英掉了眼泪了。张立人不清楚，就问富少，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
嗨，
前者发生个误会，走半道他要打我的杠子。
哟，有两下子，
看不出你还有这个胆子。富少怪可怜的，把他收起得了。谭嗣同这才点头同意，打这么以后把罗英收到自己的身边。就这孩子在本套书当中立有大功啊，成了谭嗣同的左膀右臂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等到了屋里头，张立人一点手，把军队那头三品的都司给叫上来了。我说都司老爷，今天帮了我们的忙了，跟弟兄们大家就回去了。
是是是，我们总兵大人还说今天晚上在燕春楼要请二位公子吃饭。
我们总兵老爷还说请公子一定要赏脸，届时参加。
啊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人就好热闹，晚上不见不散啊。来人，给拿100两银子，杜斯老爷给弟兄们分一分啊，买包茶叶喝。
谢少帅。这都司欢天喜地就走了。等晚上到了时间，谭嗣同说自己脑袋疼不愿意去。张立人呢知道谭嗣同这个人说怎么地就是怎么地，劝也白费。
好好好，富少，那我可去了，咱们回头见。
张立人说完带着奴仆前去赴宴。这时候呢就剩下谭嗣同和罗英两个人。谭嗣同把他拉到身边，借着灯光仔细的看看，他一瞅罗英这小孩长得是真俊，那可以说万里八亿，长得眉清目秀，齿不唇红，那小脸蛋那个光亮，嘴唇那个红，牙那个白呀，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，可以说绝无仅有，比大姑娘还好看。但是这小伙子青春年少，容光焕发，身体还好。谭嗣同出内心是喜欢他。
罗英，
你跟着我，你爷爷放心吗？太放心了。我爷爷还说，要跟好人在一起待一辈子，就能学好；要跟坏人在一起，就能学坏。告诉我，无论如何要左右不离。我也不敢说我是好人，洛英啊，我一不是官，二没有势，你跟着我觉得不委屈吗？不委屈，我愿意陪着公子，那很好。我问你，前者你在路上拿个棒子截我，我还发现你会两下子，知道吧？学过武术吗？罗英脸一红，学过几招粗拳笨脚，分跟谁比？要真比一般的人呢，这跟公子您说，他有三个两个，还真到不了我眼前。但是我要跟您老人家比，那我就完了。我心里挺烦闷，你能不能给我练练？行啊，您别见笑，走，咱们到院里去。谭嗣同领着罗英到了院里头，让他练练。再看这个罗英，把长大的衣服脱了，换好了短衣及小打扮，往天井院中一站，拉了个架势。好吧，我可献丑了。说了个献丑，往前压腰走，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就练开。谭嗣同别看文才好，武艺那也是内行啊。抬手罗英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抬手动腿都有独到之处。哎呀，没想到他孩子还这样，就愈发喜欢他。一直这趟全练完了，罗英一收招，鼻子尖有点见汗，公子您多加指点。行，练得很好，不过火候还不到，将来还要继续下功夫。是，会练家伙，会练刀哦，那你练练我看看。说着话，给他找了把刀。罗英往下一俯身，先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紧跟着来了个进步坐盘，唰唰唰唰唰，练了一趟陆喝刀。等练完了，谭嗣同也非常高兴，好孩子。由于自己高兴，谭嗣同也练了一趟。罗英真没想到，这位文质彬彬的念书人居然有这么精湛的武艺。再看谭嗣同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拳赛流星，眼如电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是这种功夫全都会。掌中这把刀无动如飞，光滑缭绕，身轻似燕，把他看的都傻了都。一只谭嗣同练完了，罗英鼓掌叫绝，太好了！少爷，您还真会这两套，您得教给我。那好，今后我既教给你认字，也教给你武术。咱不管干什么，每天定准一个时间，你乐意吗？乐意。这主仆又说又笑，天已经就很晚了，张立人还没回来，突然就听见这店房的门呢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开开。紧跟着听门响，外边人吵吵起来，先前声小，后来声大，居然骂起来。又一听，可能动了家伙了。谭嗣同纳闷，这谁跟谁呀？打算出去看一看，罗英也好奇在后头跟着。等到了门前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那掌柜的还有俩伙计，罗胳膊挽袖子，正跟门里站着两个人吵吵。这两个人脸红脖子粗，嘴里头不干不净的还骂人， 看服装好像是当兵的，那衣裳破的不像样，两个人都胡子邋遢的。就听有一个人是南方的口音，骂骂咧咧的：“
我就是要租的，让租也得租，不让租我也要租，老子是不走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不走行了吗？刚才没跟你说，我们店房都满员了，
满员了，我在院子蹲一夜也可以。
院子是你蹲的地方吗？晚上别人都睡着了，你把行李给扛跑了，哪儿找你去？走吧！我告诉你们，再啰嗦，要把你送到衙门去。
老子为了国家出力报销，怎么回到国家来？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就不走。”
后来这一吵吵，把别的住店的也吵吵起来了，围了好几十人在那看着。谭志同站在人群的背后一看，心里怪不忍的，认为这掌柜的说话也太不像话。众位接光接光，众人往左右一分，谭志同进来了。他见着掌柜的就把他深刺了一顿，说：“你对待客人怎么能这个态度？”掌柜的一看是谭公子，不敢犟嘴：“少爷，他们要住店，咱实在没地方，我那还闲着一间房，让他俩住到那儿好了。”掌柜的不敢说什么，只可放行，让他们两个住到谭嗣同的房间。这两个人洗完了澡，对谭嗣同千恩万谢。这两个当兵的都是从辽东来的，原籍都是湖南人，一个叫赵大，一个叫孙二。谭嗣同一打听辽东的战况如何，这两个人嗨一声叹气，声泪俱下：“公子啊，又别问了，别哭，慢慢说。”他们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九连城安东怎么实现的，大连旅顺怎么丢的，刘庄海城营口怎么打的。他们不但说着这个经过，最后把日本兵如何残暴，怎样屠杀我国老百姓，把这个具体的经过都说了。谭嗣同一听是肝胆竭裂：“嘿，